弟兄姊妹平安，现在真是一个非常需要平安的时期，因着这个新冠病毒的疫情在世界各地扩散，几十个国家都宣布进入了紧急状态。澳洲现在确诊已经突破2000了。上个星期五3月20日，澳洲已经关闭了国境。星期一3月23日，昆州、南澳、西澳、北领地纷纷都宣布关闭边境。联邦政府都出台很严厉的封锁禁令，所有的酒吧、俱乐部、健身房、电影院等娱乐场所关闭，餐馆只限外卖，所有宗教的场所亦都关闭。各大中小学纷纷停课，改为网上授课。这个是澳洲前所未有的一个时期。正如我们的总理 Scott Morrison 说，2020将会是最艰难的一年。我们教会从上个星期日3月22日开始暂停了主日崇拜，改为网上崇拜。这个在我们教会历史上都算是第一次。我们基督徒这个时候真的要恳切地向神祈求，出手止住这个瘟疫，为各国的政府祈求智慧、英明和执行力，早日去控制这个病毒的传播，亦为患病的人祈求得医治，为抗战在最前边的医务人员身心的健康祈求。我们基督徒有祷告的权柄，这个时候正是我们要站起来去祷告的时候。我今天分享的经文首先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的8章1到4节里面麻风病人被医治的故事。大家请翻开马太福音的第8、第9章。这个故事在马可福音1章40到45节和路加福音的5章12到15节都有相同的记载。这里讲的麻风病不是指我们现在的麻风病，而是特指所有具有传染性的皮肤病。全身的皮肤生那些疥疮、火斑、红肿又溃烂，当时得了麻风病的人必须和其他人隔离以免传染。在3500年前的利未记，神已经藉着摩西向犹太人颁布了具体的指引，去处理那些染上麻风病的人。当时没有传染病的医生，亦没有现代的医疗知识，亦没有现代的检测的设备，上帝就派祭司去做这个检测官，用肉眼的观察为依据去检查所有可疑的传染病。利未记的13章1到6节，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人的皮肉上若长了疥子，或长了癣，或长了火斑，在他肉皮上成了大麻风的灾病，就要将他带到祭司亚伦或亚伦做祭司的一个子孙面前。祭司要察看肉皮上的灾病，若灾病处的毛已经变白，灾病的现象深于肉上的皮，这便是大麻风的灾病。祭司要察看他，定他为不洁净。若火斑在他肉皮上是白的，现象不深于皮，其上的毛也没有变白，祭司就要将有灾病的人关锁7天。第7天 祭司要察看他。约翰灾病止住了，没有在皮上发散，祭司还要将他关锁七天。第七天，祭司要再察看他。若灾病发暗，并且没有在皮上发散，祭司要定他为洁净，原来是癣。那人就要洗衣服，得为洁净。这个是祭司对一个仪式的麻风病人发病之后采取隔离措施，病人好转之后，祭司再查验情况，宣布是否完全洁净的程序。在还未发明抗生素之前，麻风病是不治之症。麻风病人因为有传染性，被禁止进入城市，他们被迫和家人分开，到城外边和其他的麻风病人住在一起。麻风病人亦不允许参与圣殿的敬拜，犹太人不会去接触麻风病人，因为害怕会成为不洁症而剥夺作为犹太人的权利。所以得了麻风病，既受到身体的痛苦，亦受到被人抛弃、驱赶、与人与神隔离的精神痛苦。这个正是经文里面麻风病人求洁净和医治的原因。马太福音一章十四节，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段的经文。这个可怜的麻风病人，整身的皮肤溃烂，包住布条，他可能听过有关耶稣在加利利传道时所行的神迹。那天他躲在个山岩的大石旁边，他远远去注视，去听耶稣和众人传讲天国的福音。他因着耶稣的道而激动，他十分渴望耶稣可以来医治他。他并不怀疑耶稣有能力治好他，不过他不肯定耶稣是不是愿意。他亦都害怕犹太人，或许他们正在那里很细声地议论，不满意这个麻风病人这么大胆来到正常的犹太人中间，令他们有被感染的风险。这个麻风病人心里面正在那里犹豫的时候，忽然耶稣向他走来，他就鼓起勇气爬近耶稣，跪在他面前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咁耶稣当即嘅反应，我谂一定令当嗰个麻风病人同埋当场嘅人都大吃一惊。耶稣唔单止愿意，佢竟对嗰个麻风病人伸出手嚟触摸佢讲：我肯，你洁净了吧。奇迹马上就出现。大麻风立时从那个人身上消失了，他被医好了。其实耶稣大可以只是发个命令 就可以医好那个人，但他选择去伸出手来摸这个麻风病人。他打破了犹太人对待这个麻风病人的惯例。这个麻风病人或许好耐都冇人摸佢啦，佢自己觉得有罪，被神被人都抛弃咗。因为犹太人认为麻风病系因犯罪受神嘅审判而得嘅，但系耶稣唔单止愿意医治佢，还特登咁去摸佢。耶稣咁样嘅举动，完全是出于怜悯。我们的主满有怜悯和慈悲。如果你留意读经，会看到马太福音的第八到第九章 集中講咗耶穌醫病趕鬼嘅種種奇蹟，醫治麻風病人係第一個醫治嘅神蹟。接落嚟8:5-13，耶穌醫好咗百夫長嘅仆人。14-15，耶穌醫好咗彼得得熱病嘅外母和許多病人。28-34，耶穌醫好咗加大拉被鬼附嘅人。这个被鬼附的人呈现一种精神病人的状态，相貌极其的凶猛，不着衫住在个坟墓里，昼夜在个坟墓山中乱叫，又用石头去斩自己，又用铁链用脚镣去捆锁他，他都多次挣脱了。到9:1-8，耶稣医好一个瘫痪病人。9:18-26，讲了耶稣医治的两个神迹，一个是他让管会堂的雅老他病死的女儿死里复活，第二个是耶稣医治了患血瘤的妇女。9:27-31，讲两个瞎子的得医治的故事。32-34，耶稣医好一个被鬼附的哑巴。这个总共有九个医治的奇迹，加上如果我们把9:9-13叙利马太都是看作是心灵有病的人，这样耶稣呼召马太就是对他灵魂的拯救和医治。那加起来8-9总共记录了耶稣行了十大医治神迹。我们看到耶稣不单止医治各种身体有顽疾的人，他亦医治被鬼附的精神有病的人，并且他呼召去拯救人的灵魂。耶稣的医治表明了什么呢？表明了第一，耶稣充满怜悯和慈爱。耶稣怜悯那个麻风病人，全身的皮肤溃烂疼痛，被隔离家人和社群，不单止被人嫌弃，亦被禁止进入圣殿去敬拜，好像被神都离弃了一样，那种身心灵的痛苦孤独。耶稣怜悯那个长年都瞓在个褥子上渴望得医治的瘫痪病人。耶稣爱他的门徒，亦爱门徒的家人。耶稣怜悯那个患了12年的血瘤病，在很多医生手里面受了许多的苦，花尽了所有的积蓄，却一点都不见好，反而病情更加重的妇人。耶稣使瞎子得看见，哑巴能说话，死人能复活，这些都是出于他的怜悯和慈爱。即使是统治犹太人的罗马官员，因着信心为他患病的仆人来求耶稣，耶稣医治他的仆人，这个都是出于耶稣的怜悯和慈爱。第二点，耶稣的医治显明他有大能和权柄。8:29-32，被鬼附的人见到耶稣就喊着说：神的儿子，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时候还没有到，你就上来叫我们受苦吗？离他们很远，有一大群的猪在那吃东西，鬼就央求耶稣说：若把我们赶出去，就打发我们进入猪群吧。耶稣说：去吧。鬼就出来进入猪群。乌鬼邪灵原来是认得耶稣，亦害怕耶稣的。他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有至高的权柄。 耶稣只用一句话就把鬼赶出来。圣经里面记载了很多个耶稣赶鬼的故事，耶稣的门徒奉主的名亦能够赶鬼。这话给我们知，当我们看到有人被邪灵搞要攻击的时候，我们可以请有医治赶鬼恩赐的牧长或者弟兄姊妹一起来奉主耶稣的名去斥退那个恶者，解除撒旦的捆锁。或者当我们感到内心恐惧害怕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奉主的名宣告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有主的保守和看顾，黑暗的势力不能够击倒我们。主耶稣不仅有医治的大能，他更有赦罪的权柄。耶稣对用褥子抬到他面前 的摊子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当时文士攻击耶稣，说他说前往的话，耶稣怎样回应呢？九章四节是这样讲，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恶念呢？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耶稣在这里指出，有些病是跟罪有关的，的确是这样。民数记十二章他记载摩西的姐姐美利暗，因为不服摩西的属灵权柄，结果耶和华向他发怒，他身上一下子长了大麻风，他要哀求摩西求神医治他。民数记二十五章，以色列的百姓与摩格女子行淫，去拜偶像巴力，惹动耶和华的怒气，降下到瘟疫，当时死了24,000人。正当摩西去惩戒那些参与拜巴力的各族的首领的时候，以色列的一个宗族首领竟然当众带着一个米甸的女子去行淫。祭司亚伦的孙子菲尼哈非常愤怒，当即用枪刺向那对行淫的男女，瘟疫才止住。所以要除去罪行，病才得医治，唯有耶稣有赦罪的权柄。好，反过来从病人这边来看，他们为什么可以得到医治呢？这个表明了什么呢？第一，表明了他们满有信心去向耶稣祈求。第八章麻风病人是这样说的，主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百夫长说，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耶稣不禁夸赞他，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遇见过。第九章那个瘫痪的病人为了得医治，竟然叫人把房顶都拆了，耶稣见他的信心就医治他。那个患血瘤的女人相信，她只需要摸一下耶稣衣服的碎纸就能得医治。耶稣又怎样对那个女人说呢？她说，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那一刻她就得痊愈了。可见信心的祈求是得着医治很重要的条件。马可福音11:24说，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们患病要切切向神祈求，我们亦要凭着信心为他人代求。今年2月20日，我们亲爱的弟兄成伯走了。他从得知 患肝癌到離開的171天裏面，他始終很有信心，沒有看到他憂愁苦悶的樣子。我記得我們去探他時，他說我什麼都不擔心，都交給主了，醫生說的不算，神說的才算。他的信心一直都很大，他很喜歡禱告。我想他的太太劉大姐昼夜都为他的先生去祷告，很多弟兄姊妹亦为成伯祷告。虽然最后他都是离开了我们，但是他面对疾病的那个信心和交托给主的态度成为我们的榜样。我相信神也垂听到我们众人的祷告，从开始到成伯临终，神都没有让他有太多的痛苦，他是在他太太祷告声中平静地离世去天父那里的。第二点，他们得医治是因为他们愿意悔改跟随主，归荣耀给神。所有得医治的人，他们都满心欢喜，归荣耀给神。耶稣不单治好我们身体的病，他亦呼召你去悔改跟随。耶稣医治了彼得的他的外母，他就起来服侍耶稣。耶稣医治了加大拉被鬼附的人之后，马可福音五章补充说，那个人就想即刻跟随耶稣。耶稣叫他回去屋里面为主做见证，那个人就回去向他的亲属到处去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奇事。当时在加百农城坐在税关上的税吏马太，在犹太人的眼中他是令人讨厌的犹奸，因为耶稣的谈话他好像在黑暗中看见了明灯，他觉得自己满身的罪污，他决意悔改脱离罪，要跟随主，他得救了。马太信主之后，马上就去邀请耶稣来他屋企，同他那些税吏的同伙同埋其他的罪人一起吃饭。他希望他们的这些同伙都可以得救跟随耶稣。这两章的经文我们看到，那些受到疾病痛苦折磨没有出路的人，当他们带着信心谦卑去祈求耶稣的时候，就得到医治。那些虽然身体没有病，但因为所从事的行业为犹太人所厌恶，文士和法利赛人所不耻，内心自己觉得有罪的人，遇见了耶稣就找到了盼望和出路，愿意悔改跟随主，他们亦得到了医治。但是却另外有一批人，你可能都注意到，在耶稣做这些神迹医治的时候，另有一批唱反调的人。九章三节是这样说的，当耶稣宣告那个瘫子你的罪赦了的时候，几个心怀恶念的文士就议论说，这个人说浅妄的话了。他们不相信耶稣有赦罪的权柄。九章的三十四节，当耶稣赶出哑巴身上的鬼，使哑巴能够讲话，法利赛人却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的。九章的十一节，当耶稣到马太的家里边和那些税吏和罪人一起吃饭的时候，法利赛人看到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跟税吏和罪人一同吃饭呢？对于严守律法规条又自以为意的法利赛人来说，和这些罪人吃饭使他们沾染了不洁，有损他们的身份的。耶稣是怎样回答他们呢？耶稣的回答实在是精辟高明。 我哋一齐嚟读9:12-13。耶稣听见就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经常说：我喜爱怜恤，不喜爱祭事。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哪个是康健的人？哪个是有病的人？身体有疾患的人当然是有病的人，但是那些身体虽然没有疾患，但是内心却充满了自意、骄傲、刚硬又顽梗的人，是不是都是有病的人呢？在马太福音里面，耶稣多次去责备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说他们在人前外边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他们亦毫无怜悯之心，耶稣责备他们：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耶稣在这里很清楚地表明，他来的使命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那谁是义人呢？是那些自以为义的文士法利赛人吗？罗马书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在上帝眼里面没有一个义人，都是偏行己路的。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都是罪人，都需要悔改归向耶稣。在耶稣做这些神迹医治的时候，我们还看到另有一批害怕、恐惧、自私又没有信心的人。第8章，当耶稣在加大拉赶出乌鬼，治好那个疯子的时候，乌鬼进入猪群，猪就闯下山崖投海死了。放猪的人跑去告诉众人，来到耶稣那里，众人看到从前被群鬼所附的人坐着，穿回好件衫，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看见这件事的人，把鬼附之人所遇见的和那群猪的事都告诉了众人，众人就央求耶稣快点离开他们的境界。是不是很奇怪？以前他们害怕这个鬼附的人，现在他好了，他们一样害怕。耶稣明明行了一个大神迹，他们却担心自己的生计受到损失，去央求耶稣快点离开。为什么他们不快点去求耶稣呢？给他们另开一条生路呢？真是小信又胆小的人。他们宁愿用自己的方法不求耶稣，他们自己关上了救恩的门。他们是不是都是一些有病的人呢？9:24，当雅鲁的女得病快死的时候去求耶稣，耶稣因为要医治那个血漏的妇人有所担忧，他们来到雅鲁的屋企，看到他的女儿已经死了，众人都在那里喊，办丧事的吹鼓手也都来了。耶稣对众人说：退去吧，他的女儿不是死了，是睡着了。那些人就嘲笑他，人都明明死了，你还说没死？他们不相信耶稣行大能，但是神迹就是发生了。耶稣让雅鲁的女儿复活了。雅各书的1:6-7是这样说：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 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着什么。什么是信心？希伯来书十一章一节已经讲得很清楚，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虽然不能眼见，但仍然相信盼望。真有信心的人一定会有行动的。耶稣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如果你身体有病，你会去找医生医治。其实很多病医生都是无能为力的，你要去祷告求耶稣医治你。如果你心灵里有病，你更要快快去耶稣那里求他医治拯救。因为耶稣是大有能力权柄，他是满有怜悯慈爱的主。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讲，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从耶稣医治的神迹，我想到自有人类以来，疾病就同人共存。人类历史上多次出现瘟疫，其中欧洲从十四到十六世纪延续了三百年的黑死病，当时就夺去了2500多万人，超过三分之一的欧洲的人口。今年初爆发于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从开始的几十例，因为没有及时的 防治，结果大范围地传染，病例很快就突破1000上万。后来中国政府断言采取封城的隔离措施，一下子全国人都恐慌起来，大家去抢啊，抢购口罩啦，清洁消毒剂啦，结果口罩到处都缺货。我当时还在广州，我记得原来1元一个的口罩一下子被炒到30元一个。超市里面大家去抢食物啊、食品、生活用品啊。现在中国的疫情控制下来了，但很多国家却重演中国发生的那一幕。当人心惶惶的时候，各种的谣言就满天飞。有人说这个病毒是美国对抗中国投放的生化武器，有人说政府是刻意隐瞒了疫情，实际感染死的人有10多万。有人说哇，要封城了，是不是中央要放弃武器啊？很多很多。你会看到每当有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总是有些别有用心的人，他会跑出来制造谣言。那些很夸大事实、唯恐天下不乱的媒体，也总是喜欢大肆报道一番，去惊吓那些无知又害怕的民族。人性的自私和丑陋这个时候大曝光，譬如大量地囤积粮食、清洁用品。当时中国的一些其他地方的人去排斥武汉的人，武汉人在外地就好像过街老鼠一样，到处找不到住宿、餐馆，求助无门。一些国家的人排斥去歧视中国人，不是澳洲都有新闻报道用歧视性的文字讲新冠病毒就是中国病毒吗？美国总统特朗普都讲是中国病毒。也有些基督徒亦发表一些不负责任的批评论断，因为中国拆了十字架打压基督徒，所以神要惩罚中国有这个瘟疫。弟兄姊妹，我们真的不可以随便作这些推论。我觉得讲这些话、做这些事的人，某种程度都有些像是有病不自知的人。 澳洲的疫情现在仍然很严峻，弟兄姊妹，我们当怎样去回应呢？我觉得第一，不要恐慌，适度的防范保健是必要的。我们听从政府的指引，我们要注意个人和家居的卫生防护。我们在家里面尽量不去公共场所，我们暂时不聚会聚餐，这都是必要的。但我们不要恐慌，要有信心。世人恐慌，因为他们没有信心和盼望。如果我们跟他们都一样，紧张到去囤积的货物，成日都忧心忡忡，我们怎样活出见证呢？约翰福音14:27，主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世人所祈求的平安，无非是无病无痛、万事顺利的平安。但我们主所赐的平安，是即使在狂风大浪中，我们都是靠紧祂得信心和力量，在痛苦艰难中，我们都仰望祂得享内心的平安。成日忧心忡忡有什么用呢？圣经说，喜乐的心是良药。我们内心充满喜乐，免疫力就自然会增强。与其每日看一大堆负面担忧的新闻去转发这些新闻，不如多读神的话语，多安静祷告，多看灵修的文章，去坚定我们的信心。你自问，每天早上起来，你第一时间是看什么呢？是看手机信息呢，或是安静祷告读经灵修呢？如果你是看手机信息和网上新闻，你会成日都不平安。但如果你读神的话语，每一天的开始，你可以带着神的应许信心和平安。第二点，我觉得弟兄姊妹，我们不要随便去论断。可能有人会问，为什么会发生这些瘟疫，死了这么多人，是神要惩罚我们吗？神当然有审判惩罚的权柄，但我们不可以随便去论断。正如武汉的牧师王雷说，我们不要论断神，不要论断人，甚至不要论断自己。路加福音13:4，耶稣说，从前西罗亚的楼倒塌了，压死18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的确是这样。如果我们把自己摆在一个道德高地上去判断他人，就会觉得自我感觉良好，但是神不喜悦我们这样论断人。神要的是我们忧伤痛悔的心，警醒的悔改。神允许这些的瘟疫发生，我相信有祂的作为。第一，我觉得神要藉着这些事情去审判万邦，让世人认识祂才是世界的主宰，去打碎人心中的巴别塔。第二，神要在各国里面兴起君王领袖，兴起那些有担当、有能力、有爱心的人。我们看到今次面对这个疫情，中国政府都是很迅速地调动了各方的资源力量去防控，全国各地派出大量的医务人员支援武汉，海内外各种的物资马上地运动。我们都知道国内有讲真话的专家钟南山，有良心的医生李文良，还有很多冒着生命的危险在前线的医务人员、基层的防疫人员，他们都是可敬可爱的人。第三，我觉得主要通过这些事情去炼净他的教会，去陶造他的儿女，好分辨哪些教会是金灯台， 哪些人是忠心良善的仆人。你没看平时节庆日聚餐来教会的人很多，在疫情的时候先看出哪个是真心信靠的人。如果你不读经营祷告，跟未信的人一样成日都担惊受怕，怎样讲自己是一个基督徒呢？第三，我们要起来警醒祷告，越是危机的时候越要祷告。这个时候基督徒不祷告，哪些人去祷告呢？提摩太前书二章一到二节，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为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地度日。这个很重要，我们一定要为澳洲的执政党、总理、各州的政府部门代祷，使他们有智慧、有能力去带领国家抗击病毒、稳定人心。我们亦要为教会领袖、各教会合一兴旺祷告。魔鬼撒旦最不希望看到教会合一兴旺，他成为整个地区的属灵的遮盖，他总是千方百计去制造分裂，去分帮结派，好一个一个击破。我们一定要为此警醒。在这个危机的时候，当我们俯伏谦卑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彼此饶恕，同心合意向神祈求的时候，神就会赐下合一的灵坚固我们的信心。我们华语的神祷会一直都没有断，坚持到3月15号教会决定暂停崇拜那天，我们就是这样聚在一起同心合力向神祈求。个人的防护做得再好都有限，我们真正的信心来自于主。现在所有聚会都暂停了，我鼓励弟兄姊妹在家里面和你的孩子和你家人一起祷告读经听读。从上周日开始，我在家里带领我的儿女一起做家庭崇拜听读。十多年来，我们家每周一次的家庭查经一直都没有停过。弟兄姊妹，你们都可以这样做的。第四的劝勉，爱里面没有惧怕。病毒无情，人有情。在这个抗病毒的过程中，涌现了很多感人的事迹。武汉疫情严重爆发的初期，医务人员当时的医用的防护品未能及时供应，但他们仍然冒着生命的危险去抢救病人。在口罩被人炒到很高价钱的时候，有基督徒把自己买到的口罩免费送给老人，有菜农把一车车新鲜的蔬菜免费送去医院的饭堂。我知道在疫情严重的时候，我们教会都有在国内的姊妹，他们加入当地赶制口罩的义工行列，有人捐送防疫用品给国内有需要的人。在这里亦有人把买好的菜送放在那些从国内回来因为要隔离不可以出去购物的那些姊妹家的门口。病毒不可怕，但是人的冷漠自私才可怕。危难的时候，正是我们基督徒向众人展现神的爱、传扬福音的好时机。最后我分享一个爱的故事。在1664到1666年，黑死病大规模爆发在英格兰。当时正是伦敦一个地区就约有100,000人死了，占当时伦敦市总人口的四分之一。疫情当时主要在英格兰的南部地区爆发，位于曼彻斯特东南部的亚姆村刚刚处在英格兰的南北之间，黑死病都传到这个村庄。担心黑死病会传到北部，当时只有300多人的亚姆村的村民，他们听从了牧师威廉莫柏桑的劝解。牧师说，哪个都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感染了，如果感染了逃不逃出去都是死，但是逃出去一定 去傳染更多的人。我們留下來，後人會因禍得福。在牧師指引下，他們用石頭築起那個圍牆，決定全部人把自己隔離起來，發誓不會翻過圍牆。黑死病橫掃這個村莊，在村民死死守住的400多天裏面，300多人的村莊死去了一大半的人，只有33人活了下來，其中一半是未成年的孩子。但是就是因為這個村成功地阻止了黑死病向英國北方的傳播，在瘟疫橫行的時候，威廉牧師去關懷安慰病者，為他們禱告，他讓每一個趣危的病人都寫好自己的墓志銘，一位醫生寫給自己的妻子是這樣寫的：原諒我不能給你更多的愛，因為他們需要我。一位礦工寫給他的女兒：親愛的孩子，你見證了父母與村民的偉大。威廉牧師最後都是死於黑死病，他的墓志銘是：請把善良傳遞下去。我想這個就是信仰的力量，在危機的時候存著信心盼望，把愛把善良傳遞下去。好，我們一起來禱告。親愛的阿爸天父，我們的主耶穌，在你面前我們都是蒙恩的罪人，我們也都是一批有病的人，是因着你的大爱拯救了我们，挽回了我们，带领我们走向永生的路。在当今世界各地都因着这个新冠病毒惊恐混乱紧张的时候，我们知道凡事的发生都有上帝的应许。我们关注疫情的发展，我们更愿意花时间去读你的话语，因为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不单止要注意外边的防疫，我们更要靠着圣灵去对付我们里边的罪，那些自夸，那些小信、贪婪、嫉妒、憎敬等等的罪。我们祷告疫情尽快止住，我们更祈求去明白神你的心意，和更珍惜每一天，愿我们更加亲近你，跟随你，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求主加力帮助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